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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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没错。好，我们请打开这个我们看那个第五十五页。第五十五页我们讲到这个像是针对未修缘觉的人当应该如何来安住讲到修三个应该以什么为首那这里面他提到先从奢摩他，接着奢摩他我们昨天有提到，那奢摩他完了以后就谈三摩诃提这个我们昨天谈到，这个是从之前那个禅修禅定里面二十五轮里面现在等于是就这个如何限定一个地点一个时间来专修来如何来成就这个圆觉那昨天我们稍微提到这个奢摩他部分，那奢摩他先取静这个就像那个天台里面的空先修空观，那这个空观跟这个原来这里面谈的一般我们讲过就是按我们所知道的那个三摩诃提这个奢摩他意义不是完全那么样的一般的意思这里面应该是以空为主的，那由空的关系所以能警觉能到最后能起这个觉，而这个觉能知他随他的心能觉到哪里那一世界中就是在你所觉，如果你能觉一世界，那一世界中有一众生起一念皆悉能知，那百千世界亦复如是那这个其实我们向来在说的时候都有一些原理大家稍微留意一下，那这个原理因为这里经典是这么谈，但我们应该要有一种能力能观察这里面为什么一个人在他能觉能觉一世界，那是一切世界的这个众生相众生心念我们为什么能知，这个有时候在我们来讲说世界是世界我觉它，那我怎么有办法去觉到一切念头一切众生的念头，这个你必须要从某些道理有些必须要你我们没办法用我们现在的境界把这个道理讲的就是把具体的现象呈现给大家，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没有，那没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讲没有，那我们如何去信受这样的功德，就是实际的现象我们没有修正，那就算有修正也不容易去给你未修正的人把这个感受这种觉知传递给你，就像我醒来的你还没醒，我也无法把我醒来的境界告诉给一个未醒的人，因为未醒就是未醒嘛，除非你把他叫醒来，只要他是未醒我就无法将我醒来的境界给传给一个未醒的人。好，那如果讲这样的话，那我们又如何去信受这样的一个功德呢？其实不是完全不能知道我们只要把一些前头的原理有些原理我们只要懂得一些原理， 其实就算我们不能全然啊，当然这个是啊，我们是的确是无法知道，但可以比量之，可以比量的去知道。怎么一个比量的知道？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以了解众生所处的世间相，啊，这个世间相，包括前面在谈的时候，我本身这个世间相是不是由自己对于这个尘，对于由这个尘产生这个事，由这个事产生这个尘，尘跟事有没有离开你这个颠倒心所成的？没有，就是唯识的这个道理，是不是？你这个整个世间有没有离开你自己的所有的认知分别？啊，就像我们常讲的，我现在认知一个众生，但他是不是如我所想的？不是啊。啊，我只能去认知我认知的这个人。啊，对不对？我最常举例子，这个桌子平不平？平的啊。可是我们其实都可以稍微想一想，它是不是真的平？没有。那你为什么觉得平？因为你用一些比较的态度嘛。你一般来讲，你讲平，我大概知道你所谓的平不平，大概就是这个标准。所以你问我说啊，这个玻璃平不平？这个桌面平不平？平啊。而且你也就认为说，你为什么杯子会放在上面，你会不担心？因为你认为平嘛，是不是？但这个平的认知其实是从哪些条件来的？有没有一定？啊，有没有一定说这个东西是平的？因为实际上，如果我们用更细微的角度来看，用一些比较好的仪器来看，它不平的。好，比如说我们在看人啊，这个人很好看，你只要用显微镜来看他，每个西施都变东施了，啊，你如果带显微镜出门的话，每个人那个毛细孔都很大的，对不对？可能都一下子都变得很难看。可是为什么我们觉得他好看？因为我们现在的眼跟我们的条件能认知的，没办法像显微镜这样看的那么细。所以我们就以我们的能力能看的，就认知它好看不好看，对不对？那事实呢？事实跟你看的不一定完全符合。啊，所以我常讲就是说，我们现在下面草皮啊，好不好？哇，因为好干净啊，踩个脚，赤个脚在那里踩，其实那里面不是有很多昆虫，很多虫的尸体变成土，不是吗？其实你只是没看到，你可能踩到蚂蚁的脚屑，脚久了以后，死了以后，或是蟑螂或什么，你都不知道，反正它已经搅成像泥土粉这样了。可是你不怕，因为你没看到这个东西，所以你不会感受到它的脏，哈，不会感受到众生的那个生命的毁坏，你不会，你就把它看成土。图上面有很多草躺在那里，其实你就躺在一堆尸体上，你不觉得吗？如果我们细分，不是就在一堆尸体上吗？但你不会感觉。所以你的认知，其实你很多认知跟你的主观分别是不是都直接关联的？是。而当我们把这些主观的分别开始改变的时候，我们开始对很多东西的认知就开始打掉那个限制了。我们对这个世间，包括我们现在对这个世间的认知，我们会这样看待众生，我们会分彼此人我。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前面讲的，身心安居平等性质？因为你不能平等，你不能看到平等法性啊！啊，你不能看到平等法性，因为你有一个。如果借着为师，如果是平等性质，我们把它解释的那个我执的话，一旦有我，怎么会有平等？那所以说，我们对众生的认知，对很多东西真相的观察是从哪里来？真相的观察，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对真相没办法观察？其实最大的障碍是你自己的分别，是不是？你的固执，你的分别。 让你看不到事情的真相，你的妄想遮挡的让你不能看到真相，是不是原因在这里？是啊。所以我们对世间，这个世间我还想说，一世界中有一众生起一念者，那是几众生念的，其实还不止这些。因为当你能心能清净，把一些妄想，因为你意义空空的道理，将一切众生的一种分别乃至世间的分别，你把它慢慢看清楚的时候，那些真相依你的妄想所安立的世间相开始会不见了。就像有人说，哎，打坐到最后能什么山河大地粉碎，山河大地怎么粉碎？那不过就是他认知的山河大地的那份认知心突然一眼不记住昏睡，他的世界。换句话就像说，我现在有色界，我在色界，我在欲界色界，我都有色法。当我开始厌离这个色法的时候，我进入无色界，色法是不是就昏睡？那为什么色法会昏睡？因为你厌离色想，就这样。所以你厌离色想，你可以进一步看说，原来世间的色法的牢笼啊，从哪里来？从分别心来。你为什么会被这个色心色所执着、所限制的？你的挂碍。好，所以当我慢慢以更深的观察，我不但是众生念能观察，连世间的世间相如何我都越来越清楚。因为那一个由内心妄想分别所产生的颠倒心慢慢不见了。好，就像我们举那个道理，就是说我以我的妄想心，我执这众生为怎么样，我认为这个众生是我所仇恨的。可是你看，如果你有神通的时候，你就不会以认为他是可仇恨的。为什么？从过去是时间拉长以后啊，你跟他的彼此关系就改变了，恩恩怨怨就难以分了，是那这个你对他的那个仇恨心，你化解在不同的角度的时候，本来定为是一个有仇的人，变成是有恩的人，甚至恩恩怨怨的人。你看，这还不是说到空观的境界，光只是用神通去看前后事，认知都不一样，是不是？那我们也因为我们自身的这种妄想分别的障碍越少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在认知世间的态度是不是越来越客观、越通达，不会被主观的烦恼给遮挡？那这我们从这里来类比说，假如他这个空观的觉照能达到一世界，假如即使这个是用比喻啦，换句话就是说，你的空觉照能到哪里，就到哪个地方解脱，那个智慧也从这里观照出来，是不是？就是我在哪个地方啊？你看我在加减已经通达。我所有的加减的数学题目我都能算，我在乘除也通达，所有乘除我也能跨这个障碍，是不是？小孩子先学加减，加减完了又学乘除，对不对？一样的道理。那我如果加减学会了，我在加减这个题目是每一题每一题我都能算，是不是都了无挂碍？是。那我的乘除会的话，我以乘除处我也都无挂碍，就这样。所以当你在通达一世界的时候，你在这个通世界上，你以你的觉，以你的境而起觉，这个空观也通达，在这个地方通达。那反过来就是你在这个世界这个范围里面通达，反过来就在这个范围里面解脱。为什么？无所知障啊，是没有所知障啊。那没有所知障，更进一步也烦恼障也可以都逐步都去除啊。 所以我们从这个道理来反省、哦、所以昨天我们有念那个圆觉经大疏啊，啊，世界即全成觉，世界全部都成为觉啊，这个众生啊啊全在觉中故啊，所起念无不了达啊，包括哎，我们不是讲说嗯，昨天我们也举一个例子。梦中的一面一切的山河大地，包括墙壁什么，包括众生念，包括梦中的众生起心动念，你梦中人晓不晓得？你梦中人不晓得，但如果你知道那个梦中人其实就是你做梦的衍生出来，没有实质人，你是能知道那个其实梦中的那个跟你相对的那一个人有没有独立于你自己的分别？没有，因为没有独立的另外一个人嘛。啊，你躺在那里睡觉，想出梦中有两个人，两个人在对谈，你认为你不认识对方，为什么？因为你起一个我相，所以对方是众生相。可是其实众生如何，所有这些相有没有离开睡梦中的人的意念？没有。所以实际上梦中的另外一个人，包括梦中的你或者梦中的另外一个人，从来都没有离开睡觉的人的意念。所以睡觉的人要是醒来，是不是如果醒来，那这个梦中的种种相的内涵，如果你能记得，你就知道说他为什么如是念，此念是从怎么怎么颠倒来的，为什么没有那个人嘛，那个对方所谓对方其实就是你的想法，你只是设想出一个念头出来，那当然这是比喻啦，这是比喻啦，完全现象不完全是如是，但因为你以前在觉中一切东西你就能如实观察到。所以说一个人为什么一个人像我们现在人一直在追求所谓世间的知识，你能追求得完吗？因为当你在追求一个新知识的时候，另外一个知识又因为因缘而生出来，你跟着世间无常在跑，你怎么你再有学问你也无法成为，你只是在某个领域上通达，而这个通达还是有期限性哦，过期就没用了，对不对？你的学问有时候会过期的啊，因为你所以以前有人在做电脑研究的，他早期研究的电脑是这样，但有些原理是可以，后来电脑在发展了，他如果没有跟着进步，他以前的电有人就是这样啊，有一个趋势就是他早期是一个电脑工程师，后来因为有某种关系，他跟公司关系不好，他就离职。离职几年啊，再去应征不行了。除非你继续维持你的电脑的新知识，或者几年前的你很多的想法啊，现在的新产品出来你是跟不上的。就算你以前是专业，进入现在这个领域是不行的。那是另外一个新的界面，新的软体，新的做法，不同的，所以你没有跟上来是你是没办法应付的，一样的道理。好，所以有的人不知道说其实世间的知识，世间的差别相从哪里来，从众生的妄想分别来，那我要如果能了解我在那世俗地的分别的菩萨后来后得智，不断在衍生对世间的那种尘沙或断尘沙或的这个是要不断学，但了解一切东西的根源啊，其实必须要从去除妄想里面开始的，这能才能找到世间为什么如此有如此相的源头。你不从这里去找，反而掉入的世间的相去追逐啊，你穷极一生非常辛苦，也不会找到答案。你就算学问很多，你都无法真正认为你是权威，只是你对于无知的人比你知的少的，你会觉得你是权威， 你本身是不是存在很多无知啊？是。所以有的人为什么一直在追求世间法？那佛法为什么不从像佛陀？佛陀绝对不是因为他受过教育说他的很多，他一定是因为成佛，所以他能变成世间解，是不是？从空这个地方，这个道理可以找到这个理由啊。在我们再看呢，倒数第四啊，若诸众生修三摩波提，先当意想十方如来、十方世界一切菩萨，依种种门见智修行，勤苦三昧，广发大愿，自熏成种啊。好，很有意思。这里面其实都是简单的文啊，因为现在这个讲其实看是不离开我们前面讲25轮那个范畴，但他是提出一个修行的一个总纲啊，因为他说，因为这里面最主要是一问说，应该以何为首嘛，此缘觉中三种境观以何为首，就是把那个三种境观带头的啊，应该这样观。众观法里面谈出三个，你现在初学菩萨、末世菩萨应该这样来观，提出一个原则啊，那没办法，没细谈啊。不过这个原则有的话，往这样观逐步可以，因为如果要细谈的话，那这个文就不知道那多长了啊。不过精神已经点出来，因为源头在其他品里面已经点出来。那我们在这里谈到，这里面谈到说。下一个修三摩波提就是假观，你先当意想十方如来、十方世界一切菩萨，依种种门见智修行，勤苦三昧啊。他修行勤苦三昧，修众多三昧啊，依种种门。好，前面是依什么？我们在讲奢摩他的时候是由空，由空里面有没有生假的智慧？其实有，为什么？当你能知一切众生念的时候，其实这个由空而假，好，由空而假，假就是众缘起相，众生为什么这个念如是如是，依我内心极尽我知，其实更进一步还能知什么？众生此念因何而生，待何缘。好，那我们现在转过来，你现在要修三摩波提的话，你应该啊，应该知道如来还有十方世界依怎样的门修怎样的行，也就是说依怎样的一个缘起得怎么样的成功德。好，这里面还讲见智修行勤苦三昧发广大愿自熏成种，核心问题在这里。我们在修三摩波提的时候，第一个从假，从分别，从别相来看，空是从种相诸法共相，所以因为你抓到诸法是共通相，所以能方便入一切法，对不对？是不是？我们因为我们有族情关系，所以我们不容易入其他的族情。可是假如我们没有族情观念的人，是不是很容易去入其他的族群啊？我们会到哪里随人家的方便，随人家的习性。可是如果你自己习性带得很重的人，你就不容易去跟人家融合。所以你抓到一个法的核心处的时候，是不是很容易入其他法？为什么？那个隔阂不见了。前面是这样，隔阂不见。那因为隔阂不见了，所以你就很容易，就像水，如果空虚空也是圆的就圆的，方的就方的，水到哪里该怎么走就怎么走，它不必然执着一个固定的形态，它可以入到一个地方去，因为它能抓到这个核心的。它如果自己一开始就产生别个别，那就跟别的东西会产生冲突。是，所以依于你自己能对一切法的总相，所以你也方便去入一切法的一切众生的心念，好，没有隔。好，那这个三摩波提刚好是倒过来。那我想看他说如来是怎么样从差别相里面，那差别也不是说纯粹的这个差别，因为如果是这个差别的话，纯粹从差别而来看的话，那这个跟我们前面所讲的那种25轮的方法是有点对立的。 背离的，是怎么讲？空带缘起，现在是缘起带着空，缘起带着空，其实这才符合前后的关联啊，前后的这种关联呢、啊，比如说我们我们就讲那个三宝波提啊，我看啊，我举这个例子，大家或许就比较容易清楚啊，你看啊，我们这个看到32页。32页啊，因为必须要回头来看这个，你就比较清楚。但一个32页的第四行，善男子啊，底下啊，32页的第四行底下，善男子，若诸菩萨悟尽缘觉，以尽觉心知觉心性及与根尘，皆因幻化及起诸幻，以除幻者，变化诸幻而开幻众。由起幻故，便能内发大悲清安。好，那一切菩萨从此起心见次增进，彼观幻者非同幻故啊，非同幻观皆是幻故，幻相永离，是诸菩萨所圆妙行，如土长淼，此方便者名三摩波提。好，你看到他在起分别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一个本质如幻？如幻就是说不真无自性，他偏观假，假就是差别，但有没有离开如幻？没有，就是三摩波提的本质，就是这部经里面在讲三摩波提的本质。好，那我们前面啊，前面这个我前面是这样讲，那我们把这个精神转到这里的时候，他特别要你观察什么？其实就是念佛法。这里就是有念佛法门。好，那这个念佛法门应该怎么样？因为你一开始在意念佛的时候，我不讲说念佛法门的主要功德是在念佛德啊，这个里面包含当然是包含菩萨一种种门。那一种种门的话，我们一开始我们会观佛菩萨的功德，都会比较偏向四相观察，对不对？佛过去是如何八相成道，怎么样？是不是？四相。但不是那个《十住毗婆沙论》有讲观生生活，后观法生活，再进一步观实相，这就是次第。所以我们会开始观佛的功德，从四相的功德进一步观察功德是什么，必须带缘升起。既是代缘，有没有如幻？如幻，这就是更进一步了。因为法如果不是从缘起，众功德不会成就。众功德法因之所以会感果，正因为是缘起，有这样的因，有一个种子，因缘和合才会结果。如果不是因缘的话，种子不会成为结果，是不是？我要讲的就是呼应的前头所讲的三摩婆提，它是从假的角度看，但进一步也会通到如幻的空。如幻是从假的部分看，但既是如幻，本身有没有离开空的认知？没有。但他既然为一个初学菩萨讲说，你出入，你结一个结一个戒，一个定一个期，你若修三摩婆提，应该怎么样？先观活菩萨的种种行。你在观种种行，因地如何修，过程如何成就，怎么来知道这种成果？这样的观察是怎么样？自熏成种，到最后变成你的内修行，懂了吧？念佛法门就是这个原理的，知道了。其实到最后念佛往生净土，到最后净土在哪里？借着念佛法门成就你的自心净土了。 你要说出原理，这里虽然一般人不会往这边解释，但你了解原理就是这个自熏成种。从你在观察佛菩萨的修行的时候，这个功德法变成入你的心，就像怎么样，那个香光庄严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的那个香光庄严，是不是？我本身没有，但我在熏熏，我一直意念佛德，熏到自己也有香味。念佛的意义就是这样。那我在这里特别强的是，我意见智修行勤苦三念，发广大愿，广发大愿啊！我看佛菩萨如何修，我当如是修。我也要勤苦的成就诸佛菩萨所修之行。但我开始从以四相修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也想要利益众生，利了老半天利不走，利不行，为什么？发觉功德力有限。好，为了利益众生，自己再修，修完再磨，磨发觉还是不行，度化众生难度啊！为什么难度？没神通。好，到深山去修个神通出来，发觉度一度啊，度了不少了，可是自己也挂碍，为什么？没有波折，放不下。好，那就必须要再进一步。所以依着大悲的心，大悲心带着你一直广修诸法门，你有为了利益众生，为了成就佛道。所以从诸佛菩萨的怎么行里面，慢慢自己怎么样也广发大愿，自熏成种，从这里去净化自己的。所以它是另外一个角度。那这个角度里面，我只是把他的精神再提一下，呼应前面的，就是说即便他只是看似，因为这里讲的好像缺比较没有感觉到空的内涵，因为它是一个总结，乃是为末世众生讲出一个方法。其实当你开始依种种门臆想这些种种门怎么修的时候，它一定会含到什么诸佛菩萨在修为什么能成就诸功德的真正的核心精神，有没有离开波折？没有。所以他也会跟着走，这时候整个行就从这里一直建立起来，这个这是一个三角。好，所以像我们现在能不能修空观？可以啊，但这个修空观以我们现在的人的心态跟内心的脆弱，非得抓一个劲才能安住的人啊，你不容易久啊。因为你很可能说我修空，但是进入一个分层愚痴的黑暗，为什么？你的空不是智慧的空，你的空是一种跟一切境用愚痴，用你的无知跟一切境产生对立的那个空。所以这个空并没有限，没办法让你得到很真实的智慧。当然有的可以啊，如果你的空之见可以的话。那所以说在我们现在呢，是不是有一个很好的方便，就是说念佛。一开始沿着你适合你能升起的，你现在我们众生懦弱需要有三宝的加持，所以我们观佛的种种的功德，意念佛的种种利益众生的功德，升起安乐欢喜，有一种医治的安稳心。那从这里看再进一步，所以这是一个很适合修持的方法。那这个原理其实在这里也都有相同。非彼所闻一切境界终不可取啊！再过来，善男子，若诸众生修于禅那，先取数门啊，数门了哈，心中了知，生住灭念，分计投数，如是周遍四威仪中，分别念数无不了知，见次增进，乃至得知百千世界一滴之余啊。犹如目睹所受用物，非彼所闻一切境界终不可取。他是用什么方式？用数息法。用数息法而入。那这个我们再看，我们还是回头一下看那个三十二页，因为这样我们比较不会离开这个它核心精神了。我们看32页的倒数第二行， 善男子，若诸菩萨悟尽缘觉，以尽觉心，不起幻化及诸尽相，了知身心皆为挂碍，无知觉明，不依挂碍，永得超过爱无爱尽，受用世间，给予身心，相在尘欲，如气中黄，身出于外，烦恼涅槃，不相留碍。这就是中观，这是中。为什么？当我们知道说缘起的空在哪里，空就像天台里面即空即假即中，就在一切法里面即空即假即中的中，它不落入空跟有，而是空有相即，空有相即变成这里面所谈的这个你看烦恼涅槃不相留碍。因为一般来讲，如果你是用对立的话，生死障碍涅槃，涅槃舍离生死，对不对？互相留碍，因为两个是对立的。可是如果你知道生死即涅槃，那就不是这样了。缘起当下本质寂静，是所谓的第一义在哪里？在世俗地。所以世俗地的一切法本质自在，不是在舍离一个法，另外再求一个解脱，不是这样的。是我们现在经常要舍离一个东西，另求一个法的解脱，不知道其实法法事事无碍。是有爱是你去障碍，你去分别让一个法有爱，或者的话，这个世间这个法跟这个法有没有居然冲突？就像梦中里面有桌子椅子，会不会互相碰撞？会觉得碰撞的是我们，或者的话，我们这一个小脑袋梦中里面塞那么多东西，那不是挤在一块吗？可是你化解不会。他说刚刚好，依你的妄念，哇，安顿的非常好。那这一切妄想当中，本质是不是也是空无自性？是空无自性。空无自性在哪里？就在妄想处。好，那我们现在就知道了。那当这个为末法众生讲什么？先取属门，好，先让你安定，先用属习，好，了知以这个属习为方便，了知身住灭门，好，那乃至分计投宿啊，就是了知这身住灭念，身住灭念。你因为以属习为方便，这都是一个大纲领的提出啊。一属习到最后，那不是属习到最后不是怎么样？观心观身不净，观受是苦啊。其实也不一定不净，往不净啊，就是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观心无常。你看，阿那波那华不是就走这里吗？他讲到的是四念处嘛，你看，当我开始熟悉到最后，是不是会走到观心无常，心中了知生住灭念，分计投宿，合法生合法灭，不但是有生住灭念，连法不法无我都能观察，是这个就是一个善巧。如是周遍四威仪中分别念数无不了之，不但是打坐，从一开始我们的念头是什么？就我们本身，从以安波法的这种属习摄你的念，抓住你的，让你的心专注以后，开始就本身的念头的起伏生住灭都能掌握，不但自己能掌握，不但在坐坐中能掌握，连行住坐卧一切威仪当中都能念念分明。好，这就是一个功夫啊。见智增进，乃至得知百千世界一滴之雨，犹如目睹所受用物，到最后竟然也能这样的观察，达到这种境界啊。所以在这里面呢、啊，我们看那个一个注哈，他讲了然自知身住意啊，身住意灭四种念头啊， 生则初起之念，住则现在之念，意则差别之念，灭则即灭之念啊。那从这里面啊，这个能知道说生住意灭这个一切法在我念头当中起起伏伏，那这个里面不有没有符合什么？我们不是即空且假，所以我们能知道以这一个观法能看到我们的念头的起伏，但在念头的起伏里面知道即是生住意灭，有没有实质法？没有，也是用这种方式。所以我透过这种方式，我见识的能怎么？我能知道而见识得知这个情形跟什么？跟我们讲那个奢摩他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奢摩他是一世界中有一众生起一念者，皆悉能知。他这个是什么？他是百千世界一滴之雨，犹如目睹所说有物。这个心的对一个法的生灭起伏，其实到最后是不是相同？是相同。入手善巧不同，但法的本质是一样。所以他是借着什么？先观安波念禅那，他这个把这个方法核心的方法到最后会通的地方是依我们前面所说的三十二页那边所说的，但现在为初学菩萨安立的方法是先你安住境，那这个境啊后来的境界很高，但他的第一步说你就先止住你的烦恼。那第二个方法是观诸佛菩萨的功德，第三是修安波，但绝对不是这样单纯的一个法门，不是这样。其实就有点像天台里面的那个六妙法门，天台的六妙法门后边谈的是菩萨法，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安波法，他谈到是一个菩萨从假入空，从空出假的这样的一个境界的，的确是如此。是好，所以借着一个善巧，但这个善巧为什么说我现在我们的道理谈得很广，但我们下手处竟然也是这般，那差在哪里？如果你知道整个法体原理啊，还不知道，结果一个可能是声闻禅，一个是菩萨禅，差在这里。我把这个法当善巧入手，和我把这个法直接当成目的不一样。我把禅修当作一个对自我身心的一种应对的善巧方便，而不是我的禅修目的，那就不一样。如果你把禅的那个境界四禅八定当作目的，你就升天而已。但如果把四禅八定的熏修，我要不要修定？要，但我修定的目的是什么？要解脱。所以我会不会爱着禅定？不会。我今天就这样修法是来自于整个圆觉的正见做基础的，那我入手意义是到最后我的正见是不是都要倒在这个观察里面？是，所以才会有后头的这个境界出来，才会有后头的境界变成能观一切法界相，一切唯心照。是是，我这时候能了知什么？一切唯心照。这跟前面所谈的那个由是心念所生的这些东西啊，都是有相通的道理嘛。啊，我们从一开始讲说这个如何产生从无始来由妄想我及爱我成不自知念念生灭故起真爱但作无意啊，就是从这里来的啊。所以他现在从这个道理来，所以妄想里面知道都是由我们颠倒妄想的，这时候从以不迷世间，然后能照见世间。所以这里面不是，虽然他后头开出的路是这般，你会觉得说那怎么圆觉经讲到最后有数而入，可是一谈数而入怎么后面的果报竟然是那么广？因为入手不一样啊，知见建立不同啊，是不是？他所修的东西，他所认知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不一样的时候， 我修的方法可以是用一般大家一样的简单的法门，但本质是不同的。我可以照样吃饭睡觉，但我吃饭睡觉所起的正念跟你吃饭睡觉不一样啊！你是为了众生念，你为了众生烦恼众生生命在那里吃饭睡觉，和我开始知道这个是如何由业力而来的，那这意义就不一样了啊。好，那这时候他因为心境开明了啊，心很静的时候，他就能遍观一切了啊。挥彼所闻一切境界，终不可取。除此之外，其他的不能执着啊。是名三观出手方便啊。我们三观转为25轮，对不对？好，现在就一观里面就提出一个原则啊，原则。所以第一个，我们先让心静。但静不执着啊，不执着一个单纯静，就极静攀缘之心，这就是我们常一直提的一个原则。什么原则？我们不是一个宁静动根静的那个宁静，而是那个心的热脑躁动。而这个热脑的躁动来自哪里？来自于把它当为有。我们是因为对这个东西产生误判了以后，错误的看法，错误的认知以后，心被这个境给黏着了。那这个不是这个境黏着，其实是你给这个境，你的无明安立这样的境，而这个境又系着你的心，这个境又不离开你的心，然后你的妄想心立这个境，然后你的心就黏着这个境，就从此就不安。好，那我现在先让你修安静。安静什么？你用种种方便先让你心安静。安静有没有空观？可能你做不来，但先安静，进一步再让内心彻底安静，是吧？从分别里面去除，这才心能止住。由这个止住里面，随你所观空越广的时候，境界就越大，是不是？好，第二个三摩波提是怎么样？从差别里面观众诸佛菩萨的众功德法，如幻如化的功德法，这里面看到他的缘起妙用，看到他的功德因缘，好，然后功德果报，然后我自心成种，依法而行，升起欢喜，依教奉行。再过来是安那波那，对，先摄住安住念，以身住意念的这个定法，因为他是的。既能观察它的缘起生灭，同时在这缘起生灭，你知道一切法本质空寂，不是吗？那我的入手是什么？先从安波，从安波摄心，然后在安波念的当下，不，如果依我们前头所说的，即以缘起住观其本来寂静，是不是？然后依这样的道理，依禅那，后来能知百千世界啊，这个世界的一滴雨都如在目前，因为什么？但不离开你这一份静心啊，清净心啊，是，所以他是以这个为方便啊，来谈的啊。好，我们看啊，若诸众生遍修三种，勤行精进，即名如来出现一世。若后末世啊，顿根众生心欲求道，不得成就，由习业障，当勤忏悔，常起希望，先断正爱，嫉妒，常取求胜上心。啊，三种静观随学一次，此观不得，复习彼观，心不放舍，见思求证，就是这样。所以说，末法众生啊，如果你能遍修这三种啊，勤行精进的，即名如来出现一世。什么叫如来出现一世？法被实践的就是如来啊。如来的在，如果有如来却不依法修，也等于是看到灭法。但虽处在灭法末法时代，却法有心，就是如法修。佛所正法，佛所指示教授教戒的法，你有在修，就是如佛出世。 所以有的人即便不处在佛世也时时面见佛啊，这个道理啊，是不是？那有的人不能成就怎么办啊？若后末世众顿根众生心欲求道不得成就，这有业障习性，你没办法，你这个颠倒心，这不是说啊，我常举例，我们现在应该慢慢懂，我业障真重，对，我们好像有一个业障躲在这里，我其实很想修，不过我的业障真重，你要怪给业障，业障就是你啊，你之外还有什么业障？离开五蕴还有另外一个业障躲哪里了？没有啊，业障就是五蕴啊，那一个你不要讲哎，我业障真重，你如果把你的心改变了，这个业障现在不要把这个念头转到另外一个业障处啊，业障就是我，就是这个我现在啊，哀哀怨怨，觉得我修行障碍很多的，你不要怪有一个东西障碍你，是你不放哎，你颠倒了。好，这个业障是一种串习习性的一种衍生出来的障碍啊，这时候你应该怎么样？既然罪从心起，当然就将心忏喽。好，常起希望，好，哎，常起希望，先断正爱，这个正爱就刚刚对一切众生不起分别，那嫉妒残取啊、哦，当求圣上心，不要落在这个世俗的这种微弱的这种颠倒所起的境界里面，当求圣上心啊。应该是不断的有一种向上提升的这一份心，这个都不容易的，这不容易，看不到功德你怎么起身上心呢？像我们现在刚发完心，看到隔壁的就斗了，为什么发心我看佛啊，今晚这一卦都很马上损失的、啊、我先把它拿稳住再说，那未来广大那个再说了，现在这个先在乎要紧，没办法发生上去了。好，三种静观随一种啊，这个观不行，下一观啊，心不放舍，见智求证，因为每个人的因缘不大一样啊，你必须要有的人心耗尽，或是他对空的体会强，这时候修空很容易入，他很容易在那种，因为我们都知道啊，缘起性空，它是一法。但有众生在宿世啊，因缘他个人的修行因缘，他会偏空而想，有的人是偏有而执着，他每个人习性不一样，所以在修的过程其实还是有不同，要能说很平稳的修不是容易的，所以在过程当中有的人在这里容易得利，有的人在这里得利啊。当然你很手巧的说其他法门都是随方便而起可以啊，但他这里讲说你就随喜一观，此观不得啊，不能成就，你复喜彼观，用这样的有没有道理？哎，这个在六妙法门里面也有谈到这个道理，他就属随止观环境，就自己修哪个地方得力，从哪个门路，他没有一定啊，你适合哪里你就哪里路，哎，这个你就像这个道理一样啊，心不放舍，见智求证。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其言，缘觉如当知，一切诸众生欲求无上道，先当结三期，忏悔五十业，今已三七日，然后正思维。好，你看先忏然后正思维，忏是开头，所以忏悔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啊，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忏悔是几乎很多行的基本，因为它跟戒直接关联啊，等于是一个修行的基本的开始的下手，从戒开始，从戒开始，所以忏悔在大乘法里面它其实就融合戒法啊，它只是更加独立成一个好像别开一门的啊，那在声闻比较没有说专修忏悔，它就忏了忏了啊，但我们现在的主就把忏悔当作一个门，一门法门，专修忏悔。那要不然我们就有罪忏完啊，忏完就完了、啊，就修其他。不是，我们就把忏悔法当作一个由浅入深啊，不但 除你已有之罪啊，也从这里除你的内心的六根清净，要令六根清净啊。这个其实这是大圣比较特有的啊。然后正思维，非彼所闻尽啊，毕竟不可取。奢摩他自尽，三摩正义持，禅那民属门，是名三净观。若能勤修习，是名活出世。顿根未成者啊，常当勤心忏，无使一切罪，诸障若消灭，佛境便现前。有没有意思？很有意思啊。所以啊，顿根未成者，勤啊，常当勤心忏，就是靠这一条忏悔法够了啦，就够了。光靠着一个忏悔法，然后才那到最后，无使一切罪，诸障若消灭，佛境变现，变现前，佛境是不是？所谓佛境是什么？佛境是不是一定见到佛这个境？不是，有可能，但佛境有时候是心开意境，突然心的智慧突然开明呈现出来，这叫佛境，这是佛境。佛境就觉得尽了，从忏悔当中突然了悟了佛法道大道理，是佛境现前啊。从障碍的去除有这个佛境现前，所以顿根未成者在这里啊，在这里这里啊特别谈到这个道理啊，其实啊等于是为末世啊立出一个。除了道理的呈现之外，在这里面更具体的啊，相对前面更具体的说出一个安住的法门把这个整个道理里面这个核心的精神，这个核心精神必须要落实到下在初步里面那这个道理这个就变成开出一个实践的方向跟落实的地方。那所以说我们之前在谈的时候，我们上一引它里面谈到说不能有这个不能有不作啊任啊执啊灭啊，但你看现在这里面谈的都是如何修如何去除，对不对？你看无使一切罪诸障若消灭啊，如果你要讲说那前面不是说不要灭吗？现在又要灭了，那本来说不要做嘛，现在不是要勤休息，或者这怎么变成这样？哎，对不对？好，所以我才会觉得说那是一个颠倒。如果你知道的时候，你这个道理一旦懂的话，你该做还是做啊？啊，就像那个维摩诘居士那个阿难说佛生病了啊，然后去帮佛去提早去托钵，让佛吃。结果维摩诘居士就出来挡了，哎，他说佛生病啊，说你不能说佛生病啊，他说那不能说佛生病，那怎么办？所以后头让自己很惭愧，可是那要不要继续托钵？因为又佛没生病，那我现在明明佛又视线生病，又说没生病，到底就卡在那里，前也不前，后也不后。这时候人家没关系，你只要知道。佛可以视现病，但佛实无病啊。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该广集众多菩提之良，是不是该修？但所谓菩提之良，要有没有这个正智做相应的？要。你如果在这种修行产生错误的偏见啊，你就会产生作病啊，就在同一个法门当中产生作病啊，认病啊，止病灭病。但你了解的时候，你是不是在应机上可以做、可以认、可以止、可以灭？可以啊，就是这里。所以并不妨碍，是在于你的见清不清净的问题，是吧？好，所以这一品里面把这个佛法之前谈到这里的方修行啊，把它具体化，更加具体化的规范出末世众生当如何修学，是不是？这都是一个法门的规范嘛。好，接着我们来看最后流通分了。于是贤善守菩萨 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广为我等及末世众生开悟如是不思议事，世尊，此大圣教名字何等，云何奉持，众生修习得何功德，云何使我护持经人，留步此教，至于何地？做事已矣，五体投地，如是三清，终而复始。好，就是说，当整个经典走到这时候，等是最这个经典啊，等是劝修他的功德。你看啊，他在讲说，这个经典应该如何立名啊？再过云何奉持，应该怎么奉持啊？云何奉持啊？那修这个法得什么样的功德？那我们应该如何让这个经教流布，这个思想流布啊，等于是流通，让这个法能被众生广为认知，顶戴奉行，如何令众生有缘接触，这是流通分嘛啊。你看他就等于是到最后把这个法门做个最后的总结，然后希望这个法门能源远流传，令众生得利益啊。所以这个贤善守菩萨就问这个道理啊，这个在地藏经啊，其实很多经典都有同类似的情形出来。那我们看啊，尔时世尊告贤善守菩萨言：善哉善哉，善乃是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问以如来如是经教功德名字。为什么？好义词啊。你要讲完的话，没有一个规范，因为末法众生要有一个对象，有一个功德，一个法的义词，如果单单纯纯笼笼统统，你不知道。所以我给一个众多周边因缘，那你就可以帮你建立这个对这个法的义词，是不是？我们不是常讲说背英文不要背那个字，要背整个句子。为什么？由其他的法来支持那个句子，那个单字。那不但这个单字的意念也可以意念到其他文法、其他的句子、其他的单字的，可以互相帮助义词，是。所以你看经典经论经常在说一个法的时候，经常是从各面开启，此一法有几种，有几种，有几种。有时候这个法从这个角度是这样说，有这个角度这样说。你看瑜伽师利论到处都在谈这样的道理，一个法经常换了好多角度在谈，那每一个法升起的不同角度都是一种智慧的抉择。因为如果没有从多角度来看，你经常会单一法来看，你看不到它的缘起相，看不到它的众功德相，你也不容易义持。好，我们现在从众多面，然后将这个道理给它呈现出来。好，那这个问以如来如是经教功德名字，如今谛听，当为如说。此贤善守菩萨奉教欢喜，及诸大众默然而听。善男子，是经百千万亿恒河沙诸佛所说，这个道理即便用不同的文字，不同的音声，此圆觉道理啊，圆觉经的了义道理啊，是百千万亿恒河沙诸佛所说，换是诸佛共通之道理。三是如来之所守护，即是未来佛亦也必守护此一道理啊，此一实相道理。十方菩萨之所皈依，因为他们也依此缘觉而成就佛果，所以他要守护。他不但守护经教的流传，他必须守护自心。为什么？心入于缘觉啊，是不是啊？这不是有分几等性吗？啊，那菩萨等菩萨种性也是依这个而成就的啊，所以菩萨也守护他。十二部经啊，十二部经清净眼目，是经名大方广啊，圆觉陀罗尼，一名修多罗了义，一名秘密王三昧，一名如来决定境界，一名如来藏自性差别，如当奉持。好，是十二部经教的清净眼目，换句话就是所有经教里面的核心精神。这里面有谈到 是如来决定境界，由如来所体见体证的境界，才能开出十二部经教，对不对？那这是佛决定是不动摇核心的，不是善巧而已，是他的决定境界，他所证的不动摇的境界。这个境界所开展的出来十二经教，当然是十二经教的眼目。好，但依这样大方广圆觉陀罗尼总持的一切法一切功德，好，意思了义修多罗了义，意思秘密王三昧，啊，因为他不思议功德，意名如来藏自性差别，如来藏，如来啊，如来藏，我们如果就因是如来，哇，就果是如来，如来藏是因地本质，换句话就是，我如来藏是比较偏向因。那如来这个如来藏到最后成就这个就贤慈德啊，它隐藏它包含啊，有这个道理。如来藏自性差别，就是说成就如来果德的根源所依止处，好，是自性差别。从这里来看，一名如来藏自性差别。所以你看啊，如果我们从这个经名来谈的话，可以看到此一经所说的道理的价值，从这个名里面可以决定。他可以成就不思议三昧，他可以，他是如来决定境界，是向于佛德的。好，所以从一开始在谈圆觉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就讲这部经不是在谈一个观念，那个观念就是，太虚大师不是有说，啊，托本在佛，二被披机呀，被披加倍披机在顿，啊，三是这个专重在行啊，注重在行，所以托本在佛，就是以佛的境界为本的，以佛的境界，然后说从面对的根基，所要度化的根基是顿根，立根者，啊，然后讲这个行，所以它里面很重视很多的具体的观察跟它的错谬啊，一直每一个问法都是很实际，所以我才讲说圆觉经很适合我们修啊大乘顿教法的人的抉择的那种，帮助你做很多的抉择，因为这中间很容易产生偏差，圆觉经开出的好多抉择的角度啊，就是有特色，所以它是本在国啊，所以它是了义，它是总持一切法，是一切法之根源，所以十二部经教的眼目，所以它虽然讲明就是给这个经教跟定位，它是决定境界了义的，好，是一个法本的十二经教的眼目。你今天如果在诸经教里面不会产生冲突，因为你有核心的主观原理在，所以诸经教里面了义不了义，各种不同的分说你都不会动摇，为什么？因为它在如来决定境界里面，这个根源智慧所产生出来，所以它能通达一切善巧施舍，所以是眼目，它不会模糊。哎，如当奉持，善男子，是今唯显如来境界，说了吧？啊，唯佛如来能尽显说，若诸菩萨及末世众生依此修行，见是真境，至于佛地。真正的这个究竟圆觉的境界，是如来境界，所以要显这个究竟道理，唯有佛。那我们只能说，哎，比量、推理、信受。我讲说，纯粹信受，要你信你也信不来；纯粹靠比量，你也无法比出一个究竟道理来。所以必须要两个，第一个，信为能入。道源功德母，啊，要有信，啊，有智，一信才不会增长邪见，要有智才不会增长愚痴，所以应该以道理开解要懂，这叫比量，以佛法甚深功德要信，两者信跟智都是要，所以我们必须，我们只能比量以现前佛法，所以说对佛法的道理懂得越多，比量的能力就越强了。如果你现在都一直处在世间之间，要稍微了解稍微出世间的东西就很难，如果你世间的世间都很缺乏，要了解甚深意那更难。我也 背离你的环路之间呢、啊。所以修行的确啊，像了解这种钝根的、啊、立根的这种法门呢、啊，其实也真的是要累积众多因缘才能成熟。在百千亿佛所已经听闻此法的，也是这样的。那你慢慢依此修，渐次增进啊，可以至于佛地。善男子，是经名为顿教大圣，顿机众生从此开悟。好，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开悟。好，我们是这个顿呢，还是另外一个顿？那如果那个金字旁的顿，那就听得迷迷糊糊。不过你们能勉强听完，啊，一定是这个顿，不是那个金字旁的顿啊。我到底有没有开悟，这个不能怪你们了。有时候我们这个讲的自己都还没悟，怎么让人家悟呢？啊，不过说起来是另外一回事哦。有的人讲的还没悟，下面他悟了。啊，这大部分呢、啊，障碍修行这看个人，有的人因为术士众缘已经合合，今生啊，只要稍微一缘，他就能成熟，所以未必说则会比听则更好，未必。不过就各尽各的因缘了，啊，所以顿机众生从此开悟，意摄渐修一切群品，有没有意思？所以你看呢、啊？他顿机众生可以这里面开悟，且也含摄，所以才会讲十二不金啊，清净眼目啊，啊，意摄一切情品。为什么一切情品？缘起啊，我的顿的道理不离开缘起，所以缘起处都是我观照处，一即是缘起处是我观照处，一切情品当然我不会拒绝啊。因为假如我本身就在缘起处能观照他的究竟了义，那我的了义我会不会在法上分？法上分高低是在智慧者的透了的地方，在一切缘起处虽应众生有高低之分，其实一切法当下不是如如吗？是啊。所以《维摩诘经》里面那个谁说，哎呀，文字是障碍，文字一说没有，他说文字本身，文字本身是解脱啊。好，文字本身是一个文字而已啊，你自己值不值是值的，你的问题啊。就像佛说，我讲无我都无妨啊。如果我本身具有无我的正见智慧，我讲我也不会掉入我啊。我这个我变成只是一个跟众生分别的一个方便而已啊，是不是？所以有人曾经讲说，不要讲我，不要讲我啊。当然，那个意思就是见到师父要讲弟子啊，弟子谁？其实讲弟子这是一个礼节啦，啊，不要用动不动我把自己好像抬得很高。但其实即便讲我在世间，你总是必须跟外面不是学佛的人讲哈。你比如说，我跟一个没学佛的人讲说，哎，大行这么认为，对啊，你大行是谁？就是我。那你就说我就好，你讲大行，我以为是谁嘞？啊，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谈这个名词啊，就容易有我执，这是礼节的问题了，啊，但不是我的问题。文字在于用的恰当啊，用的如理如仪呀、啊。重点不是文字本身能绑这里啊，所以像现在比如说连那个有些谐音啊，就认为容易产生不好听的、啊、就把它改来改去。你如果真的要改，我告诉你开口都开不了，我随时都可以把很多文字的谐音呢混在一块，那你怎么讲？所以不要在这些诸位很明显引起大家有分别的，其实不要在这些东西去计较，文字不是问题，是你的心理问题啊。所以他能意摄渐修一切情品啊，因为什么？既不离开缘起，一切缘起处皆是功德处啊，是不是啊？譬如大海不让小流，乃至啊文门及阿修罗引起随者皆得充满啊，就皆能充满啊，就是 这个它不会受这个影响啊，就是乃是皆饮其水，皆得充满，都能受用这个道理啊。不管不同的，诶，能见能摄见修一切勤品，任何众生啊，任何不同的人啊，因为我既能摄一切法，那一切众生是不是也都可以在此法得利益？可以啊，因为我不会对治一切法，因为一切法各有各的差别。那所以说，这个大海的东西啊，所有众生皆可利用，皆可得，各得其受用啊，并不是说我这个所批的是顿生顿机众生，那渐修的众生来这里不得利益，照样可以引其随则皆得充满啊。所以亦能摄渐修一切勤品，一切众生类，一切善品，乃至一切众生类，都能在这个法门得利益。善男子，假使有人存以七宝积满三千大千世界一用不施，不如有人闻此经名及一句喻。善男子，假使有人叫百恒河沙众生得阿罗汉果，不如有人先说此经分别半句。是他的功德，这个不是其他般若经都同样的道理，都是这样的道理，用这样的赞叹称量他的功德。所以有时候我们 老师讲这个，有时候我们这样听啊，不容易称说真的啊，我这个的叹气叹的大叹了哦，你哪不欢喜？哎，现在我们听了经，你也没那么高兴，中乐透你一定比这里高兴。是，假如你今天中乐透，和我今天听经哪个？这不是很简单吗？假如现在有一张，啊，我们今天开圆觉经的课，啊，你来听课就没有那一张啊，那一张是保证一定中的乐透，不是200块的，是特奖啊。你来就没有，哎，你不来就有那一张乐透中特奖的啊，第一奖的，你要来还是不来？当然是不来啊。那还用说吗？我们来算就算得出来啊，恐怕我自己都去啊，说不定啊。但如果真诚了解的人，他不是这样，因为我们不但能意识这个甚深意所给众生带来的真实的利益，这个唯有你对佛法了解，你才能清楚。所以我们虽然讲说会去，但其实如果了解道理的人，不是如此，真的不会。因为世间刹那过的这种因缘啊，那个死不可依靠，但甚深道理的那一点滴啊，所造成所感应的真实意义跟功德，绝对此经如果你相信佛所说，这个经的道理的确是有这般的价值。好，我就讲说，如梦如幻的百千亿的钱，不如醒来的一分。为什么？一个是真，一个是假。假的东西会继续让你迷梦，继续轮回三界，你所有的苦因难道不是从这里来的？当你在执着这个东西为好的时候，你在为它结更往后的更多的轮回苦，但你会不争取那一分的真实功德，尤其这一分真实功德还是让你觉醒起来的，意义全然不到，但你不知道，所以你愿意继续待在梦中等待那个乐透中奖，却不赶快醒来拿那一分钱。好，你能度众多众生得阿罗汉果，那你不如自己自觉，是不是？我们要讲说，能度恒河沙众生，但你没有断众生相，不断众生相继续轮回啊！你虽原所有众生都得阿罗汉。只要你未断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还不是继续轮回？好，所以我们来讲，如果你深信这个道理，你要知道，我们在短短的时间里面，我们即便只有半句一句，我们这样时间衍生过来，你如果相信这句话所说，而今天你竟然能把整部经听完，虽然讲的人不一定很究竟。 但毕竟你亲闻了这些经教，可见你应该是已经很久就累积，才有机会直接参与听的，不仅是半句而已，而是整部经，都是以众多功德所感应而才有这个功德。你说那为什么我现在还在穷？这是过去的业报，但你所成就的无上功德，这个无上功德是是还没成型，但未来的广大功德却不离此因，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当重大功德还没因缘具足的时候，和你这个小功德具足，我比如说我现在很穷，我现在还在连三餐都没办法，但我就像我在苦读，我苦读的时候连三餐都没办法，都要人家来接济。但这个人不读书，马上去赚钱，开始三餐有的温饱了。这时候你会不会羡慕说，我都没感应，我都读了老半天我都没有感应，那一个人你看放下赶快去赚钱，已经有三餐温饱，我现在还必须要接济啊。可是你后来的广大功德，不就是因为你苦读吗？这个苦读到你以后的成就啊，比如我是举世间法了，考得功名，功名又不是一下子来的，功名是你慢慢累积重功德，到时候才一时呈现出来的嘛。那这个功名所得的功德，胜过你那时候在一直在啊赚这个小钱。那其实当你在读书，还在跟人家欠债，还在接那受人接济的时候，那时候的每做一件事情都大过他每天赚的了，不是吗？是啊，我现在还在读书，都还在跟人家借钱来维持生活，但我即便现在是很穷苦，但我今天每天读的都胜过你每天赚的，只是还没成型而已，知道？就是这个原因，我们现在看不到，所以有时候到最后信心不坚固，所以就慢慢拖。但能这样的成熟，你应该也庆幸有数世这样的福德因缘，今生有这个因缘，我们共同来研读这个缘结经。若复有人闻此经名，信心不惑，当知世人分于一佛二佛众诸福慧，如是乃至尽恒河沙一切诸佛所种诸善根。就是说你今天要是闻这个经名了，不疑惑，这个你就不是一佛二佛，而是已经是尽恒河沙一切诸佛所种诸善根才能成就的。这个在很多般若经也都如此，金刚经不是也如此吗？闻此经教如善男子啊，当护末世，末世是修行者，无令恶魔啊。这个就是这个是这样，一切佛种所种诸善根，闻此经教啊，这个闻了这个经教，是因为有这样的善根啊。如善男子，当护末世啊，是修行者，无令恶魔及诸外道扰其身心，令身退去啊。这个就是说，应该啊，在这个地方啊，应该这前面不是有问说，应当如何奉，应该如何来奉持啊，如何来护持怎么样？他就应该这些善男子、这些菩萨，你应该守护啊，让这些末世的修行者啊，修圆觉的法门的人啊，不要让有恶魔及诸外道扰其心，甚令身退去。其实我常讲的一个道理，什么道理？一，我们法的核心价值在哪里？假如我们一时烦恼和一个现在得的安稳，但他为了得安稳退失大乘心，和一个现在苦苦恼恼但不是退失大乘心，我宁愿他苦恼，不一样哦。所以现在很多人自己本身大乘信心不坚定，有时候我们对不同类的众生，我们没办法，有时候我们只好去说啊，这个人大乘信心没有的话，那就让他修声闻法。但其实如果你真的了解大乘 法的了，你应该怎么样？我宁愿你在大乘法教里面，你即便在这里还不得得安稳，我也不让你退出大乘，而不会为了短暂的安稳，我让你退出大乘，我不会。所以我应该如何守护？怎么样让你这一份的心不动摇？因为这是最核心的价值所在，这是核心价值所在。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让声闻破坏？这是我后来的一个态度。我不拒绝，因为我知道都是佛弟子，甚至比我们亲近，在来讲很多身心来讲比我们亲近，我们个人不影响。但我为什么有些地方我必须要保持，假如这一页有人修菩萨法但身心未稳定，我可能会让他暂时远离声闻法的影响。因为这个例子看我，让我在我的经验里面看到很多人后来因为这样啊，他一时禅修一时得到欢喜，没错，他甚至以为这叫在实修，就他不断在实修的时候，发觉他退失很多的什么菩提心，那种菩萨道的勇猛精进心慢慢退失掉。所以我在抉择，对，你现在比以前更加亲近啊，但我刚我看到你对大乘信心退失的时候，我宁愿你现在苦恼，但你大乘信心那种求成佛之成佛的这个心，我宁愿要守护它，这才是核心价值。所以一切都是佛法，但何则为究竟成佛之道，我必须要能抉择，这就是道理啊。无令恶魔及诸外道扰其身心，令身退去。而时会中有佛所金刚、摧翠金刚、尼兰婆金刚等八万金刚，并其眷属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又绕三匝而白佛言：世尊，若后末世一切众生有能持此决定大圣，我当守护，如护眼目乃至道场所修行处，我等金刚自领徒众诚系守护，令不退转，其家乃至永无灾障，疫病消灭啊，财宝丰足，常不乏少。这个不是说，哎呦，那我这样有空没空我就念一下，他们就不会守护我了。也可以，我相信也会守护。但我是讲说，你假如在这时候，在这个道场，在这个地方，能坚持发这个大圣坚固心，光由你内心产生的这份道心就守护你的了。尤其是圆觉的甚深正见，光这个正见就能让你去除，何况依于这个过去众生乃至菩萨各个术士佛所发的愿，他也守护你。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啊，这个道场有时候你有，我们都不知道谁守护谁啊。看好像我这个师长在守护你，说不定是你们里面的啊，你们这些弟子学生啊，私底下在修圆觉经在守护我的。为什么啊？龙天护法来守护你们，顺便把我也照顾在里面，不是吗？我们也看，乍看之下又不知道谁守护谁。一手持正法的人守护众生，是不是？修持正法的人，自己的正法守护，一感一诸吉祥，乃至龙天护法、诸佛菩萨的守护。所以你修持正法，最能令道场吉祥，让你身心吉祥，不是吗？让众生吉祥，何必去想其他的？他说：“哎呀，我能力有限，烧好诵经了，好好念佛吧，这不就是最好的守护吗？”然后把这份心落到现实当中，如何随观，这就是守护啊！好，这不是前面讲说过三七日一向摄念？好，我们就算不能，我们还有什么随分施察，就是这个法门的特色啊！随分施察啊，施察啊，一向摄念啊。我们稍微严一点点啊。而使大梵天王、二十八天王并须弥山王啊、护国天王等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又绕三匝而白佛言：世尊，我亦守护是持经者，常令安稳，心不退转。 连大梵天王，你看，哎，这个八万金刚啊，并其眷属啊，就都来守护这个经典啊。那这个梵天王也是如此啊。而是有大力鬼王名吉盘查啊，及大十万鬼王即从坐起顶礼佛祖，又绕三匝而白佛言：“世尊，我亦守护四持经人，鬼王亦如是啊。”所以很多鬼王，你要知道，他是很凶的哦。鬼见他是很凶，但他是菩萨。所以很多地方，就像《地藏经》啊，我经常守护他，可是他不能帮助我的利益，他又造恶，让其他鬼可以趁便而入。那我这个鬼王其实应该是想，我是想守护你的，因为有我在别人那个，可是你不能助我的力，我那助逆烦恼，让其他鬼能趁虚而入。好，一样的道理，其实大力鬼王看似我们都怕有障碍，其实大力鬼王经常都是菩萨实现。好，朝夕侍卫，令不退去，其人所居一游行内，若有鬼神侵其境界，我当使其脆如为尘。你看，他是用其勇猛、威猛之力来守护这个境界啊。对，所以他讲说，佛一说这个重功德，其他菩萨亦同生护卫啊，所以让我们能更欢喜、安心、好药的持以持经，是光这一份发心，你看。跟这个金刚梵天王等啊，乃是大力鬼王，他就让我们不生退去，是不是不生退去？佛说此经以一切菩萨、天龙、鬼神、八部眷属及诸天王、梵王啊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这是我们这部经啊，我们利用了这个一段时间啊，把这一部经讲完啊。其实，当初是应啊，我们有一些法师的，他说希望能听这个经啊。其实这个经我就讲过，一开始我讲，那过去我在这个经也欢喜，但久久有点疏远。那这次因为这个因缘我也因此受益。所以我也应该感谢你们，因为有你们在，我有机会再进一步学习这个法门。那从这个法门里面，我也有更深一进一步的对，我觉得每一个圣教都能在度的琢磨我们的正见，让这个正见更加的清净明亮。那其实这一部经，我在过程中一直讲说，其实这一部经很值得我们常常诵持，尤其如果你修甚深了义的人啊，般若正见的人，其实这部经能提醒好多的观察和自我审查的地方，这部经真的，所以怪不得在中国啊特别兴盛那当然最近时代改变了，但我们难得有这个因缘啊，我们处在山上里面，大家聚集在这边，竟然就这样，虽然时间不是很连串，有点断续，但毕竟还是讲完了，也熏修完了啊。当然也不是就此这样完了，你可以再度的细心的去复习，或是以此为基础可以以深入这个经典我觉得我也鼓励一个学生好好再深入这个圆觉经，你修持一个法门，把它弄懂。让这个知见能跟你的心相应，完全你可以在一个前后一个完整一致的经教当中，让你的身心不会摇摆能以决定这个见当中随时与它相应作意，这就是一个修行你可以讲说，我只修这一部经够吗？佛的决定境界你认为不够吗？够了啦。所以我这样的让我受益很多，那我们希望大家也在这个法门我倒是很鼓励，如果在这个法门觉得契机的人这个经典也不是很多，也很适合我们继续奉持修持如果还有因缘，甚至可以结忏法仪轨轮流修 这是很难得的机会，这是一个法门，非常难得。那我们这个这一部完哈，那我们下一次我们因为有法师讲说希望谈这个法华三昧忏仪，因为这个法华三昧忏仪我也讲过很多次，可是我自己比较没有完整的全部讲，就是记录下来了啊。过去有些地方是略讲，那我们既然这里也有谈到圆觉忏法啊，这个因为的确也有这么一个仪轨，那如果要修的话，因为很多仪轨大概后来的一些仪轨大概都会参考智者大师的法华三昧忏仪啊，所以这个仪轨会互通，所以如果忏仪法华三昧忏仪懂，其实对于我们要修这个圆觉忏啊也可以用啊。好，那我们这次就到此好吧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